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27章。这几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关乎到民事律和礼仪律的。前几天我着重给大家讲了律法的性质和律法的分类，今天我来着重给大家分享出埃及记25、26、27这三章圣经中有关会幕以及会幕中的物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神既然在十诫的第二条诫命中禁止人造偶像，也禁止人拜偶像，但为什么又吩咐摩西制造会幕？关于这一个制造会幕跟十条诫命的第二条所禁止的，是不是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起？但是当我们如果明白了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乃是天上之事的形状和影像，如果再把摩西在山上神所指示的那天上的事与将来的耶稣基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包括着后来的献祭一系列的动作，它实际上都等于是借着这样一种方式，把那一位位格的公义、圣洁、仁爱、怜悯启示给我们。所以这就等于是让摩西借着会幕等等这一系列有关礼仪律的方面，来画一幅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画像。也可以这么样讲，画家再伟大，就比方说画耶稣，不要说我们没人见过耶稣长啥样，即便是你见过耶稣，你只能把耶稣的相貌画出来，你能不能画一个满有公义的耶稣，满有慈爱怜悯的耶稣，圣洁的耶稣能画出来吗？就连现在的数码相机这么样完全几乎一模一样所拍的照，你都不能够从这一个人身上看到他是否公义，他是否圣洁，他是否有爱和怜悯。这些必须是在他的生活当中长期跟他在一起生活才能够了解得到的。因此神让摩西把那在山上所指示他的，也就是他所看到的那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上帝，也就是把这样的荣耀画出来。怎么画呢？人是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上帝吩咐摩西造会幕，就把这一切透过旧约当中的礼仪律，就把公义、圣洁、仁爱、怜悯这样的一个影子彰显出来。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从出埃及记25、26、27这三章圣经中，就应当对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就应当有一个简略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圣所，也就是25章的1到9节。特别是8到9节，神对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既然上帝吩咐摩西造圣所，圣所是什么呢？在第9节说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那就表明圣所就是帐幕。在27章的21节又提到说在会幕中，那就表明圣所就是帐幕，也就是会幕。请大家也要参考文字中所插入的图片，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我们看到这整个的会幕的时候，就是不包括外院，是在大院里面的那一个用帐幕支搭起来的帐幕，就是指着那一个会幕所讲的。希伯来书9章1节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赎世界的圣幕。在希伯来书9章1节称这一个会幕叫做赎世界的圣幕，就表明它是赎物质的，是赎世界的，是人用肉眼可见的。但是上帝让摩西造这一个圣所，这一个会幕，他想借着这会幕说什么呢？因此就要看他所预表的意义。这一个会幕在西乃的旷野以及后来这40年间，在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一个会幕就相当于是他们 敬拜上帝所使用的移动圣殿，而这一个会幕也是后来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所以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但是论到圣殿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9到21节那里，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就表明会幕就是圣殿的前身，它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表明在旧约中，上帝是以会幕和圣殿将那天上的事表明出来，同时也借着这会幕或者圣殿预表将来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如果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那么摩西在山上上帝是如何指示他的呢？所以我们相信摩西在山上所看到的并不是神的本体，而是上帝借着一种特殊的方式把自己启示给摩西，至少是摩西在山上看到了那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荣耀。正如马太福音17章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门徒们所看到的荣耀一样，但是当摩西看到了这公义圣洁仁爱的荣耀，如何把这荣耀讲给百姓听呢？实在是没有语言讲。但是上帝也是希望借着摩西所看到的如何把这一切也启示给他的百姓，所以就吩咐摩西照着神所指示他的样式建造会幕，借着会幕来把那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荣耀透过会幕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如果透过会幕不能够看到这些的话，那我们就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你看不到这些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话，那会幕并没有什么好看，走近也没有好的味道可闻。所以看不好看，闻不好闻，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如果能够借着会幕显明神公义圣洁仁爱怜悯的荣耀，那么人就越发愿意就近会幕。另一方面，神不仅仅借着会幕将这一切显明出来，同时这会幕也代表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其实也等于启示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神愿意住在他们中间，并且也愿意他们来到会幕面前。意思就是基督他愿意住在他百姓的心里，同时他也愿意他的百姓因信住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来了解这会幕的时候，如果能够把它与基督一一的关联对应起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在基督里那测不透的奥秘。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会幕既然预表基督，因此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会幕当中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奥秘有待我们去默想。不过这一个帐幕是属世界的帐幕，是照着天上的那真帐幕建造的。因为在希伯来书八章二节说得很清楚，论到基督他复活升天，乃是在那天上的圣所，在那真帐幕里，在那里做执事。所以地上的帐幕只不过是天上帐幕的影。总之，神是借着这帐幕把天上的事显明出来，也借着这帐幕预表将来的基督，同时也借着这帐幕让人知道神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也愿意他的百姓亲近就近这帐幕，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这帐幕是预表着将来的基督，那么等到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21章第三节这么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就是帐幕所显明的天上的样，也是预表着将来的基督以及述说言说最终要成就的事情。 如果没有上帝吩咐摩西制造圣所，建造这帐幕，我们完全就没有语言来言说这属灵的奥秘。不过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的一到五节已经告诉我们说，关于帐幕以及帐幕中的各种物件，作者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根据圣经对这些物件有所探讨，愿真理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明白这其中的奥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谨慎，免得说过了，不是圣经中的意思，表达错了，我们不但不能够得到造就，很有可能会把我们引到不正确的路上。一旦你走上了歪路，你思想圣经就会越想距离圣经的本意越远。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根据圣经有清楚的启示谨慎探讨，而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在必要的时候也要终止自己的理性，不要为满足于我们的好奇心想得太多。所以既要学会谨慎探讨，又要学会终止我们的理性，在上帝的奥秘面前谦卑下来，接受清楚启示的真理。第二点，约柜，也就是25章的10到22节。约柜又叫法柜，正如25章的22节所说的法柜。我们前面论到律法的时候也讲过的，约中有法，法中有约。法与约各强调着两个重点，法所强调的是你的责任，而约所强调的是关系。破坏的约就是破坏的关系，但是守着约的时候又应当知道你该如何守约，要知道其中的内容、责任、义务。所以约中有法，法中有约。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约柜的时候也就用了另外一个词叫法柜，所以约柜又称法柜。为什么在论到整个会幕的时候首先提到了约柜，而不是从一个大物件外围的明显的东西开始讲，而是从那最内在的，也就是讲那最重要的，就是约柜。约柜是整个会幕的核心，也是敬拜的中心。在约柜里放有十诫板、一罐玛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可曾记得在出埃及记16章的34节，那里就提到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那是在出埃及记16章就提到的，所以出埃及记16章的32到36节，也就是16章的最后一段，它并不是之前的历史，而是把之后的历史插入到之前，与玛拿连在一起做了交代。但我们应该知道那一段并不是上帝降下玛拿的时候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有约柜这回事，所以那在之前的历史中，为了把与玛拿有关的事一并交代，就插入了16章的32到35节。就比方16章的35节说，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这就说明这一段肯定不是当时的事，而是后来插入的。但我们现在应该知道，神吩咐摩西造约柜，并且也知道这约柜的用处，乃是为了把这三样东西放进去。这三样东西很有意思，比如说玛拿是不是可以看作是生命的粮，十诫板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如何行公义的一个指导，看作是道路，如何通往天父呢？虽然我们说借着主耶稣基督通往天父，那假如果亚当没有堕落，上帝吩咐亚当如何去往父那里呢？是不是就是让他遵守这诫命就可以通往父那里去？既然亚当失败了，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我们通往天父的道路，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所以他说，我就是道路，意思是我是怎样遵行了律法。那十诫板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亚伦发芽的杖代表着生命，而玛拿呢，被看作是生命的粮，也可以说是真理。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4章4节 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就引用了申命记八章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真理就是生命之粮。因此在约柜里所放的这三样东西，它就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预表主耶稣基督什么呢？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既然从来都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就说明约柜在旧约当中就已经以这样的方式将那道路、真理、生命这样的道、这样的真理已经启示出来。而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看到他就是那约柜所预表的实体。但既然约柜也是照着天上的样式造的，那就说明地上所有的这个约柜乃是属世界的、属物质的约柜，但那天上的约柜才是真正的约柜。直到最后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像启示录11章19节所说的，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要照着约柜中的律法来审判世界。在启示录15章的4到5节这样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把什么显明出来呢？你的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这是天上的约柜，是那真正的约柜。可是地上的这属世界的这一个约柜呢，就是照着天上的约柜造的，那就说明这一个约柜也就是要把基督那公义、圣洁、怜悯的爱的荣耀显明出来。第三点，陈设饼的桌子，也就是25章的23节到30节，这一个陈设饼的桌子，根据利未记24章的5到9节，我们知道这桌子上面主要是要摆设陈设饼，而这陈设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总共12个，而这12个饼呢，就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并且这陈设饼也只能够亚伦和他的子孙，也就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这饼。那我们现在要想一想，有这一系列的规定都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记得在前面就讲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2到3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那个粮在原文中用的就是饼，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约翰福音6章35节又说，我就是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此看到陈设饼的桌子，就应该想到桌子最大的用处是为了在上面摆列陈设饼。而这陈设饼如果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或者说是上帝的选民，那么这饼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食物，因为这饼是要给祭司吃的，而祭司就是预表基督的。为什么这饼是给基督吃呢？因为这饼既然代表着属灵的以色列人。可是约翰福音4章32节，主耶稣对门徒说得很清楚，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所说的有食物吃，就是指着撒玛利亚的妇人领受了主的道，要到撒玛利亚把福音传给那地方的人，然后他们会来接待耶稣，听他的道，归信基督。可见那些听了主的道而归信基督的人，就等于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有食物吃。如果这12个饼是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就是预表着那真正的属灵的以色列人的话，那么陈设饼意思就是那真正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就是主的食物。但这饼如果说也是我们的食物呢， 那也就是约翰福音六章35节所说的，我就是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此我们就是主的食物，主就是我们的食物，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而我们又与基督在生命中因信联合，如同夫妻亲密的联合一样。所以谁是谁的菜，谁是谁的食物呢？这不能说基督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基督的，也不能说我们是基督的，基督不是我们的，而应该说我们是主的食物，而主也是我们的食物。这也就是陈设饼的桌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桌子上将要放什么，它是干什么用的。第四，金灯台，也就是25章的31-40节。论到这金灯台，它又是预表着什么呢？也许比较清楚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一章的20节，那里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启示录一章13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然后到了启示录二章一节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这几节圣经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金灯台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会幕中只有一个金灯台，也就说明只有一个教会，而一个教会又是那完全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的神的教会，所以启示录就用到七个金灯台，表明是基督的整个的教会，而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主。所以启示录里面一章13节说到，那一位好像人子的主耶稣基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这样我们就从金灯台完全的可以得出结论，它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但是灯台必须要点亮，如果不点亮，这灯台就没有什么用。但是点亮就是光，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教会之所以会发光，是因为住在教会中的，或者说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表明基督要照亮这个世界，乃是借着教会这个灯台点亮真光，照亮世界。约翰福音八章12节，主耶稣就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当我们一个一个都来跟从主，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而主耶稣基督也借着那些真正相信基督、跟从基督的人，借着他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样基督就借着这个群体把他的光照亮着黑暗的世界。这也就是金灯台所预表的意义。第五，帐幕的幔子，也就是26章的1-14节。这一段其实它是指着会幕的外面的四层帐幔。26章第一节提到的是帐幕，是外面四层中的最里面的那一层幔子，也就是会幕的第一层幔子。我们可以参考这一个图片来看，外面有四层，最里面的这一层叫做帐幕，也就是26章一节所说的。26章第七节又提到了罩棚，14节又提到了盖，还有顶盖这四层，也就是这个帐幕最外面的四层。既然它是最外面的，我想这最外面的四层应该是指着看得见的基督的真教会讲的。关于这四层，每一层都代表什么还不太好讲，只要我们先把它看作是基督的真教会就可以，就是指着那真正有信心的人所组成的基督的真教会，就这有信心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基督的真教会，可以从这四个层面来认识基督那真正的教会。第六，帐幕的竖板， 也就是26章的15到30节。这一段呢也包含着很多细节，其实每一段都包含着很多细节，我们先不要去探讨细节，先把大的原则把握住。那么帐幕的竖板，也就是26章的15到30节的这一段，虽然也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明显的应该是指着竖板就是帐幕的架构结构，也就是可以把帐篷支起来的那一个架构。如果整个的帐幕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的真教会，那么在基督的真教会当中，那真正的框架架构又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比方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节的那一段提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是不是都算作是基督真教会的五行的架构所说的？还有罗马书12章的3到8节也说了，正如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想基督真教会的那非物质的无形的框架架构，应该就是指着真教会中的各个功能职分，是指着这个意思讲的。所以第五点和第六点都是指着基督的真教会，一个侧重于框架架构，一个侧重于信徒，应该是指着这两个方面。第七，又有幔子，这个地方的幔子跟26章1到14节所提到的幔子不同。26章1到14节所提到的幔子是指着外面四层中的最里面的那一层幔子，也就是会幕的第一层幔子。而26章31节到37节所提到的幔子是指着会幕里面，也就是圣所与至圣所中间相隔的那一个幔子说的，也就是把会幕分成了内外两间，最里面的叫至圣所，外面的叫圣所。那么圣所与至圣所中间不是用一个墙，而是用幔子。在希伯来书9章6到9节那里提到了帐幕的事儿，他说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料，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那就说明所献的这个祭物和礼物并不能够使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但是他所表明的道可以使人因信这道罪得赦免。但是人进入了第一层帐幕，就进入了圣所，每一个祭司都可以进入圣所，但不可以进入至圣所。然而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入咱们现在所看的26章31到37节的这一层的幔子，就进入至圣所。可是在马太福音27章49到51节所记载的，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里所说的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咱们现在所看的26章31到37节把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幔子裂成两半。本来祭司只能进入圣所，不能进入至圣所，但是幔子已经裂开，打通了圣所与至圣所，所以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至圣所。以弗所书2章14到16节也说，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这一段圣经它就是讲了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入了基督的身体，就是因着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如同把这阻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墙拆毁，成就了和睦，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各民各族各方各国都因信归入基督，成为一体。第八，同祭坛，就是27章的1到8节。这一段所提到的同祭坛，在30章的28节又称它为燔祭坛。这一个同祭坛或者燔祭坛，就是后来要献赎罪祭与赎前祭所使用的。希伯来书9章的14节、23节、28节都提到了这一个燔祭坛的预表性意义。我们可以把希伯来书9章11到14节读一遍，这里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9章11到14节的这段圣经，它就是在讲到燔祭坛所预表的意义，因为在那里要献赎罪祭。还有希伯来书9章的19到28节，大家可以自己读。在这一段圣经中，尤其是9章23节提到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就是耶稣基督以他自己作为祭物，来把自己献为赎罪祭。希伯来书9章28节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要拯救他们，就更加清楚地知道主耶稣基督乃是一次将自己献上。而旧约当中在这个燔祭坛这里献赎罪祭乃是常献。第九，是论到会幕的外院，也就是27章的9到19节。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图片来看一下整个的会幕的这个外围，就像一户人家的院子的院墙一样，也看到在东边留有大门，而东边的这一个大门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0章9节所说的，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就说明透过这门进入这一个大院的人，就等于是已经归入到基督里，即使有罪归入到基督里，也可以借着燔祭坛献上赎罪祭。只要进入了这一个大院，就进入了一个范围，就进入了一个国度，正如19章第6节所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进入到这一个大院，就等于是归入基督祭司的国度。进入到这一个大院，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就等于是成为圣洁的国民。可是这一切都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凡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信归入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那一次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就在基督里进入了那祭司的国度，就在基督里成为那圣洁的国民。第十点，点灯的侍奉，也就是27章的20节到21节。当我们一个真正归入基督的人，我们因信与主联合，就成为他的百姓，这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所成就的。正如彼得前书2章9到10节所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第九节就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今天归入到基督这祭司的国度，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这国度里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神的子民。他也要我们在这世上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我们在基督里就人人都是先知，人人都是祭司，人人都是君王。如何做先知呢？就是传福音。如何做祭司呢？就是为万民代祷。如何做君王呢？就是行公义。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那就等于是27章20节到21节所说的点灯的侍奉。还记得我们前面所强调的，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为的就是叫他们侍奉神，敬拜神。那么我们如何侍奉神呢？就在点灯的这件事情上服侍神，可以照亮周围的人，使更多的人因着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教会所做的见证，可以就近基督，接受基督，来和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并且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劝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旧约中借着会幕将你自己表明出来。我们更感谢你，会幕预表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这新约的子民，借着新约所见证的福音，比其在会幕中更清楚地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没有新约，我们单单的来看会幕，我们真实认识的非常的肤浅。然而有了那实体主耶稣基督，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会幕背后的那真正的会幕，也使我们更加盼望将来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使我们与主在一起进入到那永远的荣耀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